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洗礼是就施洗约翰替人施洗，跟我们今天替人施洗应当有一点关系。但是施洗约翰替人施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们从旧约起码完全看不见。我们一般会说今天的施洗跟旧约的割礼是很近的，是甚至一脉相传的，就是洗礼和割礼都有一个共同作用，那个作用就是入门，好像是入门礼。人受了割礼就跟神立了约，人受了洗礼就进入约，神跟约，人跟神的约的关系了，所以这好像是一个入门的仪式。那这什么时候开始有？我们再一次说，应该是两个月之间。那么但是我们今天也不太知道，不过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，这个洗礼呢在施洗约翰之前就应该有一些了。凡是自认为自己是基督，我再一次说基督，我们今天专讲到耶稣基督，可是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基督就是神的仆人，所以很多人可以说是基督，自称基督。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，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400年了，当时又被罗马人统治，他们已经亡国了，事实上他们从南国北国被亚述巴比伦亡了以后就一直是亡国的，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。可是即使1948年以色列复国，也应当不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以色列的复兴，因为1948年复国的以色列是一个世俗政权，并不是大卫的后裔在那里统治。我们今天来看以色列复国的旧约预言，应该通通指着教会，这也是正统的信仰，可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对这些都很陌生，还一天到晚在想到以色列复国跟我们的跟基督的再来有什么关系，这些都是比较偏差的解经啊。教会就是以色列，教会就是以色列的持续。那当施洗约翰替人施洗的时候，教会应该是承继了这个传统，成为基督徒入门的一个礼。虽然我们在圣经里还是没有怎么看到很清楚，有耶稣吩咐你们奉我的名替他们施洗，但这个跟施洗约翰的我们还是不大清楚。好，但是我们不大清楚，我们还是用常情常理来判断，你为什么给人施洗？当初在施洗约翰替人施洗的时候，显然有很多人替人施洗，因为他们都说我就是弥赛亚，我就是神的仆人，我就是那个先知，我就是弥赛亚来之前的以利亚。那些人，很多人是骗子，很多人就是 宗教狂热分子，很多人在历史上还是有，像我觉得穆罕默德啊，或者史密约瑟啊，我有一个新的启示，现在教会很败坏了，我要来做一番事，就像这个施洗约翰是拒绝了这个，我们感谢主。但为什么要施洗？好，我们也简单讲一下。浸信会的弟兄姐妹都不说施洗，说施浸。然后很多的人会说，那个字的原文是浸，不是洗。各位，那个字是有很强烈的浸的意思，但是把它翻成洗一点都不错。因为施洗约翰不是有讲吗？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将来有一位比我更有能力的会用火给你们施洗。所以那个礼仪多多少少有个含义，就是让你干净，我用火把你烧干净，或者我以后的人会用火或圣灵把你烧干净，当然是一个比喻说法，把你的锈烧掉。 我是用水把你弄干净，象征性。所以这个字的确有洗干净的意思，或者说使它洁净的意思。当然我们不会说水或火使人干净，我们会说只有我们一般说神的耶稣的宝血嘛，或者说圣灵使人洁净。这是怎么洁净？这又是一个比喻说法，因为罪不是肮脏的东西可以用水把它洗掉或用火把它烧掉。我问你，罪要怎么把它除掉？罪要怎么除掉？各位，这又是赎罪论的大问题，这很难回答的。我们先讲罪吧。我们讲假如杀人，你杀了一个人，这个罪怎么除掉？根本不可能嘛，你能叫他复活吗？你说我没有杀人，你骂了人，你能跟他道歉没有错，杀人你不能跟他道歉，已经死了。你骂人 你可以道歉，但你能把你骂他毁谤他的这件事消除掉吗？不可能嘛。所以罪的消除是很困难的事啊。你说耶稣的宝血洗净啊，这也没有错，但那什么意思呢？这又是我们神学的课。你把耶稣杀了，罪就没有了吗？不是罪更大了吗？我们犯了什么罪，耶稣要死掉？各位，今天你偷了东西，我自杀，你就没罪了吗？今天你偷了东西，耶稣被钉死了，流血，你就没罪？你不觉得这很荒唐的？你根本逻辑上连不起来的话，就我们都是糊里糊涂在信，对不起。我只是顺便发个牢骚吧，我们好好去慢慢学习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讲我们刚刚讲的话，神和人中间有问题了，有距离了，这距离的产生是罪恶。可是圣经为了让我们了解，就有很多其他的描述方式，比如说神和人中间的远离啊，所以要修条路啊，让他快点来这里啊，好像雪山隧道，快点来这里啊，所以修这个路啊。但是当然不是修路啊，就是借着耶稣。但借着耶稣怎么又让我们跟他和好呢？啊，那个不是我们这里讲的，是我们已经讲了几千几万次，你都跟人家讲，但你也不懂那什么意思啊。你要信主啊，耶稣为你的罪死了，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包括牧师常常不知道什么意思。 你知道了，知道我再讲一次嘛。你偷了人家东西，我死了，我被人家杀掉，居然你就没罪了，什么关系啊？你偷人家东西我死掉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犯罪跟耶稣死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不讲了，这回去自己慢慢想吧。我们讲的是神跟人中间有问题，让人最能明白的就是神讨厌人，因为人实在太脏了。那这个太脏了要怎么办呢？就把它洗干净，这是一个比喻说法。洗干净，当然你不可能洗把罪洗掉，所以洗净受洗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，今天在教会也几乎都没有了。受洗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悔改嘛，就施洗约翰讲的，你们不要受个洗啊，你们要从心里悔改啊。悔改不是认错而已，悔改是信靠在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时候还连影子都没有的东西，就是受洗是要信靠我以后来的那个耶稣。就施洗约翰在洗礼的时候就这样讲，洗礼的重点不在约旦河的水干不干净，不在你浸在水里浸了多少，不在点水或洒水或浸水，洗礼的重点在这个表达出你是肮脏的，需要洁净。这洁净是借着信靠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位耶稣。所以中间重要的是以后的那一位，这位你们不认识。二十七节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。所以施洗约翰感谢主，他讲的一切的重点都在基督，但这时候基督还没有来，施洗约翰也不知道是谁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知道，施洗约翰小的时候应该跟耶稣还不错， 后来就是一样，我刚刚讲的，我们的信仰都可能很清楚，后来又不清楚了，又忘记了，啊，是吗？是真的吗？很多神学院进神学院的时候信仰很纯正，进了神学院以后什么都不知道，圣经是神的话吗？不知道，也不确定，可能是犹太教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可能是谁谁谁谁谁编撰出来的，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本来很斩钉截铁的都不知道了。施洗约翰一开始可能认识耶稣，可是那个认识应该是属肉体的居多，他们是远房的 表兄弟。然后后来施洗约翰跑到旷野了，耶稣去做木匠，他们没联系了，所以施洗约翰可能也慢慢忘记他了，他也没有想到是什么。所以施洗约翰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他要见证那位到底是怎么样，他只知道有一位他是比他伟大的多。哎，这也很稀奇啊。你看到这里再回想到其他三个福音书，施洗约翰替人悔改，受洗叫人悔改，替人施洗，其实都重点在讲要悔改，你们错了。但是到底错在哪里？他只骂人家毒蛇的种类，错在哪里？他没有说你贪污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你们淫乱上色情网络，他都没有讲，他只有说你要悔改。悔改最多讲到就是我以后来那一位，就是其实施洗约翰信息又清楚又不够清楚，清楚就是我不是基督，但你们要悔改；不清楚就是他还没有讲到耶稣是谁，他没有讲到说为你们死而复活，这些都没有讲。好，他在这里做了很久的见证，他一直做一个这个没有基督但是又有基督的见证。二十八节，这是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其实我们看了讲了这么多更莫名其妙的，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一段问答而已，那些人听了也莫名其妙的回去了。好，二十九节了。次日，这又是非常奇怪的次日。难道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天，刚刚好就有一些人来问？就我的印象呢，应该是很多人继续不断在问，施洗约翰也继续不断说：“哦，你们需要悔改哦。”你们需要悔改啊，不要自己骄傲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做我们的祖先啊，斧头线已经放在树上了，不悔改都要灭亡哦。他应该是天天都在讲这些，但人家一定说我们有什么地方要悔改吗？你觉得我们敬拜的仪式不对吗？你觉得我们今天圣殿里拜了偶像吗？施洗约翰通通没有讲，大概他只是隐隐说，在我以后有一个人来会替你们施洗，你们要信他。那人是谁，在哪里？施洗约翰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真是我看到也很感恩啊，这个很勇敢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所以今天教会很多时候牧师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也没关系了，不是没关系了，我们继续学习。好，二十九节，次日，好像就是那一天的第二天耶稣就刚好来了。但我刚刚说这段话他应该讲过很多遍，他应该每次有人来受洗都讲你们要悔改。好，可是有一天真的耶稣来了，耶稣看见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”这是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的话。然后他又说了，也叫你莫名其妙，也是我刚刚根据我先前不认识他。到底认不认识？各位，就跟你对耶稣一样，我问你认不认识耶稣，你现在大概不太敢回答了。你一定要说认识啊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不认识你就没永生，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的话。好了，你说好吗？我认识。然后你说你认识，我又要说你认为基督是什么样的人，说给我听听看，不及格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也认识，也不太认识了。 我们就继续谦卑的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也记得加拉太书的话，你们是认识神的，更好说是被神认识。神认识我们啊，我们糊里糊涂的，神认识我们，但我们也希望越来越认识他。好，这里施洗约翰讲了说，我以前不认识他，他没有，那个第33节又讲说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。这话你都不太容易懂哈，因为那个中文翻译的有点拗口啊。他的意思就是上帝对我说，但是他又不能直接讲上帝对我说，这太狂妄了。但他的确是上帝对他说，上帝叫他用水对人施洗的嘛。施洗约翰是有这个信心，是上帝叫他来施洗的。但他在这里用上帝的名字是差我来用水施洗的，上帝有个名字是这个啊。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。这话也更麻烦了，他应该讲简单一点哈。施洗约翰应该讲，我本来不认识那个我见证的那位是谁，但是呢上帝跟我讲，圣灵降在谁身上，那个人就是基督了。他这样讲就懂了嘛，他干嘛讲这么麻烦呢？他没有讲谁就是基督，他讲说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这句话你真听不懂啊，因为基督就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，也就是基督就是用圣灵让人洁净的。再简单一点，基督就是让我们洁净的那一位。我们通常不会讲基督用圣灵让我们洁净，对不对？我们通常是基督用他的宝血让我们洁净。但是用圣灵讲应该是更合理的，因为血是不会洁净人的，那是一个比喻说法，血是让神的愤怒消除等等的。基督是用圣灵替我们施洗的，他用圣灵替我们施洗，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。施洗约翰用这么麻烦的话来讲这段话，或者使徒约翰把它记得这么复杂，就是让你知道一件事，圣灵的重要。你看，我们说了基督的重要，但这里讲圣灵的重要。圣灵和基督都是神的工具，使人跟神和好。基督使人跟神和好，圣灵使人认识基督，让他们又都是神啊，三位一体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，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吧。你要认识基督是谁，认识上帝的话是什么，你一定需要圣灵。你要去传扬基督，你一定要有圣灵的力量，你一定要领受圣灵。好，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当时的场景是什么。各位，我现在在这里花这么多力气讲，你们越听越糊涂，对不对？当时施洗约翰如果讲了这些，你看别人会糊涂到什么地步，哪里听得懂？我这是解释了这么多，哎，第一句话你就听不懂。施洗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各位，耶稣过来了，各位你进教室，我说看哪，来了一只狗，你会不会很生气？你不是狗嘛？那我说看哪，那有一只羊，你也很生气嘛？我说你是羊，你会很生气嘛？你怎么可以说耶稣是一只羊呢？我们今天太多了，有一些诗歌也讲神的羔羊，所以我们就很自然这样讲。可是骂人的话，你怎么能说看哪，那是一只羊，很不通的。好了，那神的羊呢是什么意思？可对不起啊，这些你们不都懂吗？你们不都唱过吗？请问什么叫看啊，神的羔羊？这就是你说圣经没有灵异，你这句话没有灵异，你怎么来了解？看啊，神的羔羊，照字面来了解，这是一只羊，怎么了解？施洗约翰一讲这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神经病，更看出他是神经病。而且啊，你注意啊，在这边 这边这一段对话里面，这段话里面没有在其他福音书讲的。施洗约翰说，我应当到你那里受洗，你怎么到我这里来？耶稣说，我们理当进猪班里，这里通通都没有讲。就是约翰福音实在是很难懂，看到耶稣来了，看到神的羔羊。好，我们必须说，那我们需要能够了解施洗约翰在讲什么，当时人是怎么了解，我们今天怎么了解。好，那你只能想一想神的羔羊，圣经里面这那个时候没有新约，只有旧约，神的羔羊是指什么？圣经应该没有很明显讲，我们勉强可以讲大概有几处，当然这里是羔羊了，也是凑合着用了，也就是不是太接近。第一个羊应该是创世纪二十二章以撒的那只羊，代替以撒，那个不是羔羊，但是是一只羊。第二个可能这个羊是指着月节的那只羊。第三个就是你们刚刚讲的这个祭物那个羊，还有第四个也可能是赎罪日的那只羊，给阿撒谢勒的。就是这四个羊虽然各有不同，事实上第四只羊更不能说是神的羔羊，因为那应该说是鬼的羔羊，阿撒谢勒是鬼啊。这边都在解经上，在神学上都非常复杂，我们只能点到为止一下啊。第一个，神的羊，万物都是神的，所以说神的羊可以讲这是属神的。当然了，神的羊可能这个 genitive 这个 genitive 怎么翻译，这个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那我们在中文里很难讲，是除去上帝愤怒的，还是属于上帝的，还是向上帝的，这都有很多。美丽的花园形容花园是美丽的，我的花园形容的花园是属于我的，那个的有常常有不同的意思。神的羔羊是这个羊像神吗？有神的个性吗？还是什么？恐怕都很复杂。那个献给耶和华的代替以撒的，你说那是神的羔羊可以了解，因为本来以撒是要给上帝的。那么月节那只羊可以是平息上帝愤怒的，上帝本来要杀所有的长子的，但是家里有一个羔羊被杀掉了，血涂在门楣，耶和华就会好像被骗过一样啊，这家我已经杀过了，不杀了。各位，耶和华没有被骗，只是在告诉你，形容圣经用各种的方式来描述我们的救恩。平常的献祭好像也是献给上帝，上帝火烧掉就变上帝吃掉了。那么给阿撒谢勒呢，是指除罪的，我们现在都不去多讲啊。现在我们就回到你们原来都知道，耶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至于他的流血，他的死亡怎么除去世人罪孽，我们下次看看有没有一点时间讲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恩待教会，也恩待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能够更进入你的真理。求主也赦免孩子如果有任何讲错的或者不对的心态，求主赦免，也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你的圣灵，有你的道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认识你的恩典和真理。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